为基督受苦，作者理查德·魏恩波。服侍罗马尼亚同胞，我们侍奉工作的第二块是针对罗马尼亚本国同胞的地下宣教。一开始，共产党拉拢教会领袖与他们保持统一战线，但不久他们就撕掉了面具。恐怖行动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抓。自此以后，带领罗马尼亚人信主也变得异常困难和危险，和俄国人长期面临的处境一模一样。例如后来，我和几位在我的带领下归向基督的弟兄姐妹一起被关进监牢。我的狱友弟兄因着他的信仰被捕入狱，家里留下妻子儿女，一共七口。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挨饿，而他也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问他：“我带你信了基督，使你一家陷入如此绝境，你会不会恨我呢？”他回答说：“你带领我认识了一位这么奇妙的救主，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恨呢？”在新的时局里，传福音变得更加艰难，我们的同胞深受压迫，共产党强占财产，任何人都不放过，他们掠夺农民的土地和羊群，抢占理发师和裁缝的店铺，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甚至连穷人也难逃他们的搜刮。家家户户都有人无故入狱，民不堪命。人们不禁问：如果神是慈爱的，那他怎么能够允许罪恶横行于世呢？我想，使徒们在耶稣受难那天传讲基督，是多么不容易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时，大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后来传道工作一直富有果效。这一事实表明，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从基督而来的信心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例如，耶稣给我们讲述了拉撒路这个穷乞丐的故事，他和我们一样备受压迫，忍受饥饿，死亡时刻威胁着他，他的伤口被野狗所舔，但最后天使把他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地下教会开展的部分公开侍奉。地下教会通常在私人住宅、树林或地下室里秘密聚会，只要方便，任何地方都可以聚会。和很多当今被奴役的国家一样，罗马尼亚的地下教会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就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们设计出一套街头布道法，虽然那时这样做已经非常危险，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依然能够接触到很多的灵魂，这是其他方法所不能实现的。我的妻子在这方面非常活跃，通常几位基督徒会悄悄地聚在街头一角，开始唱赞美诗，优美的歌声会吸引路人驻足聆听，而我的妻子便开始向他们传福音，然后赶在秘密警察到来之前离开。某天下午，我正在别处服侍，我的妻子在布加勒斯特的麦拉克萨工厂门口向几千名工人传讲神和他的救恩。就在第二天，因为不满共产党的压迫，工厂发生暴动，很多工人被枪杀。那篇信息传讲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虽是地下教会，和施洗约翰一样， 我们也公开向大众和掌权的人传讲耶稣基督。某次在政府大楼前，两位弟兄不顾一切冲出人群，来到总理德乔治的面前。在那几分钟内，他们向他传福音，劝他离弃罪恶，停止对人民的迫害。很快，这两位弟兄被投入监牢。然而，福音的种子已经借着他们的受苦播下了，并在多年之后结出了果子。当时，总理生了一场大病，在危机的时刻，他忽然想起那两位弟兄对他说的话，正如圣经所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刺透他的铁石心肠，也使他终将生命顺服于基督。他认罪悔改，接受救主，开始带病服侍。虽然没过多久，他便去世了。由于那两位弟兄的付出，他在离世后得以安然见主。他们是当今被奴役国家里勇敢的基督徒的典型代表。在共产党的压制下，传福音变得异常艰难，但我们还是成功的印制了好几种基督教小册子。为了通过严格的审查，我们在小册子的封面上印着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头像，书名取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后我们将小册子送到审查处，审查人员随手一翻，便以为是地道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于是盖章通过。其实在书里面翻过几页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语录后，便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信息。共产党搞群众游行的时候，我们就跑过去分发我们印制的共产主义书籍。一看到印有马克思头像的册子，共产党员便争相购买，但等他们翻到第十页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全都是有关神和基督的内容。但这时我们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所以我们地下教会不仅仅是开展秘密的聚会和活动，上向他们公开的传讲福音。虽然这样做需要付出代价，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直到今天，地下教会依然随时准备着付出代价。暗地里的工作。秘密警察意识到我们是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便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地下教会。因为这种属灵上的对抗，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就会破坏他们无神论的权威。像魔鬼一样，他们将我们视为迫切的威胁。他们显然知道，一个人相信基督以后，就不再毫无主见，由他们控制了。他们也知道，虽然他们可以监禁人的身体，却不能囚禁人的灵魂。即使神里面的信心，更不能囚禁人在神里面的信心。因此，他们发起了猛烈的反击。然而，在共产党政府和秘密检查的队伍里，也有同情地下教会的人，有些人甚至是教会的成员。我们安排一些基督徒加入秘密警察的队伍，穿上那套在我们国家人见人恨的制服，这样他们就能够向地下教会通报秘密警察的行动。地下教会几位弟兄听从我们的安排，隐藏了自己的信仰。这条路实在是曲折艰难，因为他们要穿上共产党的制服，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真实的使命，因此备受家人、亲戚、朋友的误会与鄙视。然而，他们依然这么做了，这就是他们切切的爱主之心。后来我在街上遭到绑架，秘密囚禁了多年， 为了打听我的下落，一位信主的医生加入了秘密检查的队伍。因为作为秘密检查的医务人员，他出入监狱就非常方便。他这么做只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我。他所有的朋友对他无不敬而远之，因为他认为他俨然成了共产党的同伙，比起穿起囚衣整天穿着狱警的衣服更让人不好受。最后他在一间暗室里找到了我，他把消息传出去说我还活着。在我第一次被关长达8年的时间里，他是第一个知道我下落的朋友。于是他把消息传了出去，外界才知道我还活着。以致后来到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结束了美国苏联之间的冷战，因此大批囚犯得以被释放。借着主内朋友的极力呼吁，我有一段时间恢复了自由。如果不是这位主内的医生为我舍己去做秘密检查，今天的我很可能还在监狱里，甚至早躺在坟墓里了。那些充作秘密检查的地下教会弟兄们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时至今日，在共产主义国家里的秘密检查队伍中仍然有地下教会的肢体保护基督徒，提醒他们将要来的危险。有些人甚至进入共产党的上层组织，隐藏基督徒的身份，随时准备好帮助我们。终有一天，在暗中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必然会光明正大地宣告耶稣基督的名。然而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犹大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秘密警察，使得很多地下教会肢体的身份暴露，遭到逮捕。共产党用鞭打、迷药、威胁和恐吓努力地寻找机会举报自家弟兄的牧师和平信徒。